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遵循美国和欧盟的呼吁，科索沃塞尔维亚人同意移除边境路障。
乌克兰十项和平计划被俄罗斯回绝，要求承认割地才能结束战争。
美国房价连续四个月下降，经济学家认为可能正在触底。
暴风雪持续瘫痪各地交通，纽约州伊利郡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美国和欧盟的居中斡旋下，科索沃塞尔维亚族人周三听从美国和欧盟要求缓解紧张局势的呼吁，同意从周四清晨开始拆除路障。这一关闭边境通道的举动是最近一段时间由科索沃塞尔维亚族裔发起的，旨在抗议一名前塞族警员遭到拘捕的事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拉斯卡镇与科索沃北部的塞族人见面后说，移除路障的程序将从周四早上开始。外界预料拆除路障可以降低两国间的紧张局势。科索沃自2008年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后，贝尔格勒当局拒绝承认科索沃的地位，并鼓励科索沃12万塞族人反抗普里斯丁纳的行政当局。设置路障之后，科索沃警察和国际维和人员曾在多起枪击事件中遭到攻击，也使塞尔维亚武装部队本周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美国和欧盟也在周三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并立即采取行动，无条件缓和局势，避免出现挑衅、威胁或威吓。
根据美国政府采购管理系统网页近日公布的资讯，美国将采购一种国际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提供给乌克兰，也计划提供这套系统给台湾和拉脱维亚。这种国际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在美国叫做先进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主要用于整合各种资讯来源，提供给炮兵一览无遗的完整战场环境。据乌克兰军队入口网站和乌克兰真理报的报道，采购合约要求提供给乌克兰18套这种军事装备。这些援助乌克兰的系统预计将安装在18套全新的高机动性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中。此外，美方也计划分别提供16套和55套国际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给台湾和拉脱维亚。这也相应透露出，美国正在计划要额外提供海马斯系统给台湾。
据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州长亚努什维奇28号说，俄罗斯过去24小时内持续攻击赫尔松州，其中赫尔松市一天内就被攻击23次，至少有3名平民受伤。联合国人权机构则表示，自俄国入侵以来，已有近7000名乌克兰平民遇害。亚努什维奇指出，过去24小时内，俄罗斯已经对赫尔松州进行了50次炮击，州内和平村落也受到大炮、多管火箭系统、迫击炮和战车的突袭。俄罗斯军队11月从赫尔松市撤退，这是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的占领的唯一的一个地区首府。这次撤退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重大挫败。从那个时候开始，俄罗斯军队就驻扎在流经赫尔松市河流的对岸，定期从那里炮轰赫尔松。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自俄罗斯2月份入侵乌克兰以来，至少有6884名平民遇害，其中包括429名儿童。而公署相信，实际上遇害的人数更多。
据日本当局周四确认，中共的海警船再次出现在钓鱼台列屿的周边海域，这不仅是已是连续3年超过300天入侵这个领域，也改写了2020年333天的新高纪录。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周四在钓鱼台列屿周边海域确认4艘中共海警船航行在和日本领海相连的临街区，这是日方连续11天确认海警船在钓鱼台列屿附近出没。根据日方统计，中共海警船今年到目前被确认在钓鱼台列屿附近临街区航行的天数为334天，改写了2020年333天的记录。在2020年以前，中共海警船一年在钓鱼台列屿附近航行的天数都在300天以下，但是从2020年起已经连续3年超过300天。 日本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本部说，周四确认的四艘海警船有一艘疑似配有机枪炮，日方巡逻船警告中共海警船不要进入相关海域。
周三，全美各地仍有数以千计的航班取消。在美国陷入致命的超级风暴之际，连日来交通打劫的状况似乎没有结束的迹象。西南航空的机场服务点也摆满了无人认领的行李。而纽约州西部的伊利郡是受这场大型冬季风暴冲击最大的地区。在伊利郡的主要城市水牛城，工作人员持续全天24小时的抢修电力，是受到停电冲击的人数已经降到了500人。而伊利郡行政首长波隆卡兹也在推特上说，目前有多具身份不明的遗体，他要向所有在这场可怕暴风雪失去亲人的人致上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气象单位预计，接下来的气温将从30号升到摄氏10度。纽约州州长霍楚周三晚上已经下令安置抽水机和沙包，以防止下一场危机，也就是大量融雪可能会引发的危险洪水状况。
据投资机构 Chasis Gestion 的首席经济学家拉卡勒本周表示，全球经济可能将面临未来10年的缓慢成长。此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 GDP 成长将从2021年的 6% 放缓到2022年的 3.2% 和2023年的 2.7%。 国际货币基金说，这是自2021年以来最弱的成长状况。除了全球金融危机和紧急新冠疫情之外，而全球通胀预计将从2021年的 4.7% 上升到2022年的 8.8%，然后在2023年降到 6.5%， 2024年降到 4.1%， 但仍然高于很多主要央行的目标水平。拉卡勒说，我认为全球经济将可能会进入一个成长非常糟糕的10年，发达经济体如果能够实现经济成长率 1% 的目标，都应该感到庆幸。但比其他事情更不幸的是，这一切都会持续伴随着高通胀。然而，即使前景暗淡，拉卡勒强调，在可预见的未来并没有危机，而市场也将开始对这样的环境进行定价。他说，在这种环境中，全球的成长和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房价连续4个月下降，经济学家认为可能正在触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报道，亚马逊现在正在加州和德克萨斯州试用无人机运送订单，目的是最终在1个小时内把包裹空运到客户的家里。亚马逊的无人机送货服务，也就是亚马逊 Prime Air， 已经在圣诞节前通过无人机在加州洛克菲德和德克萨斯州大学站的客户后院投下了少量的包裹。这两个城市的居民都有资格注册和下订单，而当无人机送货在其他地区可以用时，亚马逊将通知当地客户。亚马逊声称，现在试用的 MK272 型送货无人机采用6边形设计，有6个螺旋桨，以提高稳定性，并尽量减少高频声波。尽管 MK272 是自主飞行的，并且经过编程可以避免撞上烟囱等障碍物，但亚马逊说，目前正在使用人工来监控送货的情况。亚马逊还在研发一种据说更安全、更高效的 MK30 无人机，将在2024年投入使用。
一名德国记者近日在 eBay 上买到的二手军方装置中，发现了包含几千人的指纹、相片以及美军作战部署等内容的机密资料。德国记者 Marx 隶属于欧洲最大的黑客团体混沌计算机俱乐部。这个团体在 eBay 买到6件可储存生物识别资料的电子设备，多数在$200以下。Marx 在一件二手军方装置中发现了惊人的军方机密资料，包含2600多人的相片和指纹，还有美军士兵、可疑人士、为阿富汗政府工作等人的资料。纽约时报记者根据外泄资料联络到一名美国人，证实资料属实。这些资料一旦被塔利班取得，极可能危及美军、 或是曾经协助美方的阿富汗人。销售包含个人身份识别信息的装置违反了伊贝政策。其中一名卖家说，他的商品是从美国政府拍卖会上买来的，另一人不愿透露来源。
在把公司更名为 Meta 并承诺将投资几十亿美元发展元宇宙一年多之后，扎克伯格对虚拟现实世界的压注远没有获得回报。研究公司 NPD 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12月份初， VR 头显设备今年在美国的销售额为11亿美元，同比下降 2%。 相比之下，脸书的广告业务大约每三天就有同等规模的收入。分析公司 CCS Insider 的数据显示，2022年到目前为止，虚拟现实 VR 和增强现实 AR 设备的全球出货量仅为960万部，同比下降超过 12%。 今年 Meta 的股价已经下跌了大约2/3，除了 Meta， 还有很多其他公司也在工作、教育、健身和体育相关的虚拟世界里大量投资。但多位分析师说，到目前为止，Meta 的设备在 VR 市场遥遥领先，其他公司的竞争性产品只占市场的一小部分。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莫斯科当局宣布将拒绝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十项和平计划，强调乌克兰如果不承认四个地区已经被俄国并入版图，就不可能有和平协议的谈判。请听报道。
周三，克里姆林宫回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提出的十项和平计划，要求乌方需接受所谓的现实状况，即承认俄军占领的四个乌克兰地区，包括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等地，已经被纳入俄罗斯版图，双方才有可能结束战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不把当前的现实状况纳入考量，就不可能谈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在11月的20国集团峰会中首度提出十项和平计划，并一直大力推广，并与美国总统拜登等人展开讨论，敦促世界各国领袖以此为基础召开全球和平峰会。和平计划的十项内容包括，在辐射和核能安全方面，聚焦恢复欧洲最大核能发电厂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周遭的安全，这座核电厂目前已被俄国占领。在粮食安全方面，要求俄罗斯保护并确保乌克兰向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出口谷物。而在能源安全方面，要限制俄国能源资源价格，并协助乌克兰修复电力基础设施，其中半数已在俄国攻击中遭到破坏。此外，和平计划还包括释放所有囚犯和被驱逐出境者，包括被驱逐到俄国的丈夫和儿童，并设立一个特别法庭来起诉俄罗斯的战争罪行。而俄国撤军后需停止敌对行动，重启乌克兰与俄国边界，同时确认战争的结束，包括让有关各方签署相关文件。而泽伦斯基强调，其中一项俄罗斯必须尊重联合国宪章，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这一点则没有商量余地。不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三强调，如果乌克兰不把当前的现实状况纳入考量，也就是有四个地区已经被并入俄国版图，就不可能谈成和平协议。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由于利率变得更高，通胀率上升和住房库存较低等因素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的影响，美国十月份的房价连续第四个月下降。但同时，全国住房建筑商协会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迪茨认为，全美住房市场可能正在本轮周期中触底。请听报道。
标准普尔凯斯席勒美国20个城市房价指数按月对比下跌了 0.8%， 与一年前同期相比，房价上涨了 8.6%， 这是自2020年10月以来的最低增长率。全美房价指数在10月份也下滑了 0.5%。 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董事总经理兼指数投资策略全球主管克雷格拉扎拉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美联储继续提高利率， 抵押贷款融资继续成为不利于房价的因素。鉴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前景持续具有挑战性，房价很可能会继续走弱。11月份，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活动上发言时承认，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形成了住房泡沫，而现在的收紧政策可以让全国房地产市场恢复平衡。鲍威尔再次重申此前的观点，讨论了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美国房地产行业可能出现重置的问题。最近几周，对美国房地产市场将陷入衰退的担忧变得更为普遍。本月，全国住房建筑商协会的住房市场指数在12月跌至10年来的最低点31，代表着在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的情况下，住房建筑商的信心已经连续12个月下降。但同时，全国住房建筑商协会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迪茨乐观地认为，全美住房市场可能正在本轮周期中触底。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数据，10月份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在近20年来首次突破 7%， 之后它已降至 6.34%， 这是三个多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根据国际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的最新报告，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用于制造智能手机的高阶芯片库存已经用尽。在芯片遭美国断供下，华为可能被迫退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分析人士说，尽管华为已经另辟新战场，布局 5G 云服务和低碳能源等新业务，但其中涉及 5G 网络通信的部分仍然可能持续引发美国的围剿。请听报道。
根据国际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据其查核和比对销售数据后发现，华为已经用光旗下 IC 厂海思半导体所设计的高阶芯片。报告指出，海思设计的智能手机芯片麒麟系列在全球智能手机应用市场的份额已经从去年第二季的 3% 一路走滑到今年第三季的 0%。 受限于美国禁令，华为的先进芯片供给渠道已经被完全切断，这代表包括台湾的台积电和韩国的三星等高阶晶圆厂都不能继续为其代工。在此情况下，华为高阶的 5G 手机所用的麒麟芯片可能已成绝响。美国之音指出，华为和海思自2019年被列入美国贸易的黑名单后，积极囤积了超过一年份的芯片，但撑了两年多后，芯片库存终究还是有用完的一天。在这段期间，市场曾对麒麟芯片的突围有多种揣测，包括11月传出华为已申请芯片制造用的光刻机专利，或者华为的芯片堆叠专利可让中芯国际的14纳米中阶制程达到7纳米芯片的性能，又或者更早之前，和商埃斯摩尔传出改变心意，要卖光刻机给中国。但分析人士说，美中的芯片和高科技博弈已拉高到国家战略层级，绝非单一一家公司可以扭转。因此分析认为，华为要在手机业务上成功突围美国封锁的概率并不高。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隐瞒疫情，多个国家对中国游客采取入境预防措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隐瞒疫情，多个国家对中国旅客采取入境预防措施；
西南航空持续取消航班，交通部和参议院说要调查；
美国暴风雪大量积雪，恐怕化为洪水，带来新灾害。
太阳系八大行星同时现身，年底前肉眼可以观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国防部说，俄罗斯、土耳其以及叙利亚三国的国防部长28号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是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首次有这种会谈。法新社报道，这同时也是叙利亚2011年爆发内战以来，土耳其以及叙利亚两国的防长首次会晤。俄罗斯和土耳其两国都有涉入叙利亚战事，但莫斯科当局支持的是叙利亚总统巴夏尔·阿萨德政权，安卡拉当局则力挺反抗军。三国国防部长当天齐聚开会之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再扬言将对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族民兵团体发动军事行动。俄国国防部说，俄国防长绍伊古和土耳其防长艾卡以及叙利亚防长阿巴斯讨论了解决叙利亚危机、难民问题以及共同努力打击叙利亚极端团体的方式。俄国国防部进一步说，这场会议极具建设性，有必要持续进行，以符合进一步稳定叙利亚和区域局势的利益。
韩国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50，首尔郊外京仁第二高速公路的隔音隧道附近发生巴士和卡车相撞事故，随后引发隧道大火，造成5人死亡、37人受伤。37名伤者中有3人伤势较重，有脸部烧烫伤等，其余伤者则是吸入浓烟呛伤。有驾驶心有余悸地说，现场听到有人大叫快逃，大部分驾驶都放弃车辆往隧道外狂奔。现场画面显示火势猛烈，浓烟直窜天际，大约50辆消防车、140名消防人员和直升机被派往现场救火。截止到当地时间下午3:30，现场火势已经基本扑灭，但烟雾持续从隧道里冒出。消防人员等火势完全扑灭后进行搜索和调查，伤亡恐怕会进一步攀升。当地媒体报道，发生事故的11辆载运废纸的卡车以及1辆载客巴士相撞后引发火灾，蔓延到附近的隧道，死者多在车上被发现。这起死亡意外发生前，首尔梨泰院夜店区10月29号万圣夜才发生踩踏事故，造成150人死亡。
美国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发言人说，公司周三向法院递交诉状，要求禁止欧洲联盟对石油公司课征暴利税。欧盟执委会发言人告诉法新社，已留意到这起诉讼，但这些遭质疑的措施完全符合了欧盟法律，并且是为了应对能源危机，秉持休戚与共的精神而采取的做法。法新社报道，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涨，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份宣布将针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公司今年暴增的获利征收危机贡献。之后公布的细节显示，欧盟将针对今年获利征收33%的税金，比2019年到2021年的平均税率高出了20%。欧盟执委会9月间通过这项措施时，小心翼翼地没用“税收”一词，因为欧洲层面的任何新税收规定都需要27个欧盟成员国的一致同意。但埃克森美孚德国和荷兰的子公司周三向设在卢森堡的普通法院递交了诉状，针对这项新措施提出诉讼。
美国近日遭遇冬季风暴来袭，各地出现极低温并下起暴风雪，已在全美造成至少62人死亡，其中以纽约州最为严重，水牛城就有通报38人死亡。伊利郡郡长波隆卡兹说，很多人被发现死在车里或者雪堆中，还有一些人在铲雪时死于心脏骤停。随着周三气温回升到摄氏0度以上，官员们也开始为下一个可能出现的危机做准备，也就是对大量融化的积雪带来的影响。周末可能出现阵雨，突然的转变可能会导致当地小溪发生洪水和冰塞，同时迅速把这个地区的冰冻景观变成雪泥。除了大量铲雪车24小时全天候的清理积雪外，当地政府下令部署水泵和沙袋，以防出现潜在的洪水危险。
英国卫报报道，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8号晚上，北半球的民众可以在夜空中同时观测到太阳系所有行星。专家说，这是难得一见的天文事件。届时，地球上的人们将能以肉眼观测到金星、水星、土星、木星和火星依序出现在北半球天空，从西南方地平线开始向东移动。 而位处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天王星以及土星和木星之间的海王星则需要使用望远镜才能看见，而且直到年底前都能够持续观测。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8号晚上，太阳系八大行星彼此距离只有1.5度，行星之间距离最近的时间点将落在29号晚上9点，届时在西方夜空的低处就能看到这些行星，能观测到最清晰的时间点约为日落后的30分钟，金星会在40分钟后落下，日复一日直到年底。上一次能在天空中一次观测到所有行星的时机发生在今年6月。
根据追踪网站 Dawn Detector 和 NetBlocks 的信息，上万名用户28号通报推特当机，但目前问题看来逐渐解决，错误信息和消逝的推文重新出现。推特老板马斯克说他使用没问题。法新社报道， Dawn Detector 说当机的高峰期出现在大约格林威治时间0:35，有超过10000人通报推特有问题。法新社派驻美国和亚洲的记者也都说很难连上线，不过不到一个小时后，通报出问题的人数减少到3700多人。 NetBlocks 在一则推文中说，推特正出现全球大宕机的情况，影响移动应用程序以及包括通知等的多项功能，事件跟国家级网络中断或者过滤无关。有用户推文询问推特是否坏了，马斯克回答说我可以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隐瞒疫情，多个国家对中国旅客采取入境预防措施，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SpaceX 公司周三宣布，猎鹰9号成功发射，已经把54颗星链卫星送入轨道，并在海上顺利完成火箭着陆，创下今年第60次飞行的记录。此前 ，SpaceX 说，公司已经获准在525、530和535公里的高度运营7500颗第二代星链卫星，并获得授权开展发射以及早期轨道阶段的操作和升轨期间的测试。周三这次任务中的猎鹰9号第一级进行了第11次飞行。 SpaceX 公司说，这个助推器此前执行了5次星链任务，发射了2颗美国 GPS 卫星 Nilesat 301商业卫星，并在 Inspiration4 和 AX1 任务中搭载了2个不同的私人宇航员团队。
由于俄罗斯航天局的一艘联盟号宇宙飞船 MS-22 在同国际空间站对接时发生冷却剂泄漏事件，美国宇航局 NASA 正在探索是否可以用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把国际空间站上的一些宇航员接回地球。据悉，联盟号宇宙飞船原计划在明年年初把2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美国宇航员送回地球，却在对接国际空间站时发生严重的冷却剂泄漏事故。NASA 和俄罗斯航天局正在合作调查联盟号宇宙飞船发生事故的原因。 NASA 发言人桑德拉·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已经向 SpaceX 公司提出了咨询，询问他们是否有能力在必要时用龙飞船把更多宇航员送回地球。现在 SpaceX 可能参与俄罗斯航天局牵头的一项任务，也从侧面显示 NASA 正在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确保即使在俄罗斯航天局安排的其他应急计划落空的情况下，宇航员也能够安全返回地球。
台积电当地时间29号在台南科学园区举办3纳米量产和扩厂典礼，正式宣布启动3纳米大规模生产。新年伊始，台积电将采用产能有限的 N3 节点工艺，然后在2023年晚些时候转向更稳定、更高效的全面生产的 N3E。随后在2024年转向 N3P。 这一年台积电还将在新竹工厂把它的2纳米 GAA 工艺投入试生产，并在2025年进行大规模生产。台积电在官网公布的信息显示，他们的3纳米制程工艺具备最佳的 PPA 和电晶体技术，跟5纳米制程工艺相比，3纳米制程工艺的逻辑密度将增加大约70%，在相同的功耗下速度提升10%到15%， 或者在相同的速度下，功耗降低25%到30%。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因为仓促解封导致新冠疫情爆发，中共却宣布将在一月初取消边境限制。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周三宣布，明年1月5号起，来自中港澳的旅客一律必须出示搭机前两天内的阴性证明。各国也纷纷制定或者考虑采取应对措施，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请听报道。
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12月28号宣布，为了防范 COVID-19 新变种病毒入侵，加上考量中国疫情信息欠缺且不透明，自美东时间1月5号凌晨0:01起，所有来自中国、香港或澳门的两岁以上旅客都要出示搭机前两日内阴性筛检证明。从中国过境美国的旅客还必须在抵达前出示阴性检测结果。CDC 指出，美国之所以针对来自中港澳旅客实施搭机前筛检规定，是为了在中国疫情高峰期间减缓美国疫情传播。加上中国欠缺足够且透明的流行病学与病毒基因定序数据，这些数据在有效监控病例数激增与降低新变种入侵几率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11月底，因对持续三年清零政策不满，中国各地爆发抗议事件，随即中共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仓促解封，引发感染力激增。北京12月26号宣布，明年1月8号起不再限制旅客出境和入境。消息传出后，各国迅速作出回应。日本、马来西亚、台湾、意大利、印度和菲律宾等旋即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入境限制。不过澳洲和新西兰今天表示暂时不会跟进。国际卫生专家表示，在针对清零政策的广泛抗议之后，中共解除限制意味着 COVID 的传播基本上不受控制。一些全球卫生专家表示，这种病毒每天可能感染多达100万人。国际建模组织预测中国的感染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到200万人或更多。意大利卫生当局周三表示，近期两架从中国飞抵米兰的班机，有几乎半数的乘客 COVID-19 裁检呈阳性。意大利卫生部长表示，鉴于中国 COVID-19 确诊病例飙升，意大利将开始对所有来自中国的入境人士进行强制性裁检，并对新变异株检测进行基因定序。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圣诞节周末的冬季风暴横扫美国，随着风暴过去，其他主要的美国航空公司已经基本恢复运营，但西南航空仍然持续取消航班。交通部和联邦参议院分别表示，将会对西南航空展开调查。请听报道。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统计，西南航空周三取消了2508架航班，占当天全美航空公司取消航班的90%。周四还将取消2508架次，占总取消航班的99%。在其他航空公司从冬季风暴恢复之际，西南航空仍处在混乱状态。西南航空在假期间取消超过15000个航班，引来联邦机构的关切并誓言调查。布迪吉格周三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节目《早安美国》访问时指出，这件事绝对不是气候因素。运输部会确保西南航空履行对旅客的义务，包括退款。他也指出，为恢复与客户的关系，西南航空不仅要健全财务，还需要找出真正重建信任与信心的方法。布迪吉格周三告诉 CBS 说，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从系统和航班本身到无法通过客户服务电话联系到任何人，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据华盛顿邮报取得西南航空12月21号的内部备忘录，示警丹佛机场的人力短缺问题。丹佛机场是西南航空的重点机场，受到这波冬季风暴的严重侵袭。美国联邦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肯特·威尔也对西南航空大规模取消航班表示关切。 肯特威尔发出声明表示，西南航空的问题不仅是气候因素，商业委员会将对此展开调查。许多航空公司在航班取消时未与消费者充分沟通，消费者应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包括更新的消费者退款规范。肯特威尔与其他两位议员11月时曾要求运输部加强规划中的退款规则，要求航空公司在取消或严重延误航班时支付旅客的衍生成本，包括食物、住宿与交通。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首先祝您新年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